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今应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这边呢，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说哦，这个十二门论这地方啊，有些给大家再提纲挈领的说一下，啊，请大家看我们白板哦，来，上一次我们有说到，我们定义它什么叫做生生。第二，什么叫做本身？好，第三，生生，好，与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。我们先来讲这个。什么叫做生生？好，生生的意思是指，好，一件事物，一件事物的升起，比如说从甲它到乙，从甲到乙，由甲啊生成，由甲生成乙。好，这个生成，我们用一个举例子来说，这个我们说用米，对不对？底下呢就变成。米种下去啊，种到土里生成稻啊，稻苗或是稻谷稻谷，对不对？稻谷就是一株稻谷。这个甲生成乙，米种下去和播种生成稻谷。这个生成就叫做什么？本身，最初的根本的生，可以不可以？接下来，能够生成，我们说它叫本生，那怎么样？这个本身会产生，再来哈，如何这个本身能够生成呢？所以呢，能够生成这个本身的，我们称之为能够使本身生成的，称之为什么？生生。也就是说，本身是在这里啊。那要如何产生本身呢？是要生生，生出本身出来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现在给大家厘清了，什么是生生，什么是本生。现在本生和生生之间的相互关系，那它有几个相互关系，给大家这个摘录出来了。这个其实是十二门论里的寄颂。那我查过，它跟中论三相品 很大的重叠。三相品中的三相是哪三相呢？生、住、灭三相。那我们看生是事物的产生啊，由一个事物生成另外一个事物，它不会无中生有，它不会从没有产生，它一定是由另外一个转变成另外一个，所以不会从虚无突然生出来，不会。像桌子的产生是由木头、钢铁、螺丝，还有加上工人的手工等等很多的条件工作，然后我们做出一张桌子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简单的道理。不可能说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木材，没有铁钉，没有铁条，也没有工人的这个工作，就突然什么都没有，突然出现桌子，突然产生桌子，我用变出来的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所以现在我们讲生，讲了住，就是它持续这个相，桌子的相，外观用途，它一直持续的，这叫住。灭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崩坏。不可能所有的事物都怎么样，永远持续不变，不可能。像这个摄影机现在以这样子的方式在运作，但是它有没有可能永远不会坏，零件永远不老旧，永远保持着它可以摄影的样子？不可能。这些都是因为因缘的关系，所以因缘有生，因缘的缘起的关系有生，因缘缘起的关系有住，因为缘起的关系有灭，这是所谓的三相。那既然是如此呢，那怎么分析这三相？在十二门论和中论里面，他只分析一个，就是关于生这个地方。关于这个生，他分析清楚了，其他住和灭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好，我先讲到这里，有没有问题？应该目前来说还很浅显。好，现在生生和本身有跟大家讨论，那在十二门论和中论，他提出几个问题来，哪几个问题呢？生生和本生的关系，到底是生生生本生，还是本生生生生？来，现在开始名相套名相齁。那什么是生生，什么是本生，刚刚跟大家解释过了。现在来，到底是本生啊，生出来生生，还是生生生出来本生呢？如果你这个不懂，你就看这里的解释。什么是 本生，什么是生生。那现在来看，到底是本生生出来生生，还是生生生出来本生？在中论或是十二门论说，讲到生生生本生或本生生生生都不对，都不对，这都错误。啊，中论里面他是这样说，在中论呢，三相品第七品第五颂六颂七颂八颂，他讲，他说如果生生能够生本生的话，生生是从本生而产生的，怎么可能生生生？先有了本生才有生生，那怎么可能生生会生出本生呢？记得哈，记看看看这里的，看这里的这个，看这里的定义哈。本生怎么能够生成？能够使本生生成的称为生生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最初能够有甲生成乙，我们称为本生。那能使本生产生的称为生生。那么你说本生生出生生吗？也不对。你说生生生出本生吗？也错误。因为先有本生才有生生啊。你怎么可以说生生能够生本生呢？那你说那这样是本生生生生，对不对？那本身和生生的关系，它是相对，那这个所以说本生生生生都不对，生生生本生也错误。好，那既然如此，他就加以来探讨，在生生之前是什么状态？那在本生之前是什么状态？就发现无一法可得，就像刚刚妙净长老《般若经》所说的，啊，没有一切法可得，不与万法为伴侣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执着的。如果说生生可以生本生，或是本生可以生生生，那你就是在这个相上面有所执，有所执的，它都是被它破斥的对象。所以这个观点引申到十二门论，它后来是不是就用？它后来就怕大家看不懂，它就用灯和暗的关系来做比喻，对不对？他用灯和暗的关系来做比喻，在十二门论，所以他这个脉络是这样来的，可以吗？那灯和暗的关系到底说的是什么？灯和暗的关系，灯光就代表光明，有光明的地方就没有黑暗，灯光所在的地方也没有黑暗，所以灯光代表光明。如果说要破除黑暗，叫做光明，因为有照亮照的功用，那么为什么灯不能自照？因为灯本身就是光明啊， 有光明的地方就没有黑暗。照它是有一个作用，因为它光明，所以要照黑暗。但是问题是，在一我们比举个例子，在一个房间，灯一出现，你只能说这个光明是很光明还是不太光明，但是终究是有光明。你不能说灯一出现，在墙角的地方比较亮，在另外一个墙角它是暗的，这是错误。那他为什么这么说？这都是要破除你的执着。如果说有灯，灯一出现就没有黑暗。如果你这时候还说，诶，在这里比较亮，在那里比较暗，这个在中论里面叫做异，相异的异，异就是不同。中论第一品第一颂不是说有谈要破除一和义吗？不一亦不义，对不对？现在先不义、啊、现在是说他如果有义是错误。好，那么再说，那既然如此，灯出现的地方就是光明，这个光明到哪里都放诸四海皆准，对不对？那龙树菩萨又说，你又错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台湾的光为什么照不到美国？因为当刚才啊提出这个论调了，又陷入一的窠臼里面去，所以不一亦不义又破除。听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？有难度啊、哦！来，我们用灯的这个灯的照明来说，请大家跟上我的想法。好。一个房间，现在大家先一步一步来思考哈。好，一个房间全部都是暗的，没有一丝光亮都没有。好，现在拿一盏灯进来，灯的本身它的性质就是光明。请问这个房间到底是亮还是暗？好，我们拿一盏小灯进来，我们放在这个前面的角落。请问这个房间是亮，是明亮还是暗？啊，明亮还是暗？好，有灯出现的地方就没有黑暗，所以这个房间都是亮的，都是光明的。你不能说这个灯过来它过于微小，所以前面比较亮，后面是暗的，错误。因为光出现的地方，灯出现的地方就是光明，没有黑暗，对不对？这是破除异的概念，异就是不同啊。来，先破除异，这个异就是不同啊，不一样。第二，再破一。一就是什么？相同。一盏灯拿进来， 放在教室后面的墙角，你只能说后面比较亮，后面比较光明，前面比后面没那么光明，但是都有光明，因为灯出现的地方就是光明。你不能说好前面教室后面是光明，前面是黑暗，这错误。好，这个概念可不可以了解？好，再来，那既然你说灯出现的地方是光明，所以我只要有灯的地方全部都光明，那我这个灯的亮度，只要我在台湾照亮一盏灯，全世界都一样亮，都是光明。错，台湾的灯照不到美国，所以这个是破除一的观念，所以一和一都破除。这十二门论我们上礼拜讲的，它很有辩证性，但是关键点在于低品低送，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亦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去。这一送是总纲，一定要牢牢的记住。所有的中论记诵就围绕着这个来出现。所以像刚刚的生生生本生，另外还有在第一品的记诵里面还有破除四种生，附带一题，四种生是哪四生？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。以生生和本生这两个来探讨这四个问题，发现都不对，最后归于什么？无生无灭无住，这是诸法实相。那为什么他只讲生？这个生讲完了，住和灭的道理一样，所以他只讲生。所以说学习中观，你对事物的观察要很有敏锐，然后掌握中观学的基本精神，它破执，它并不立。有啊，到后面两三品它有帮你确立什么是正确的，但是它主要的还是破，由破执，破执齁，破除执着，而他没有立实相，他是显啊，显中道。这个中道就是实相之意，诸法实相。这有一说，这个镜子上面有很多铜锈，以前都是用铜镜齁。那我们要把它铜锈磨去，铜锈一磨去，镜子就光亮。你需不需要重新去打造一个光亮的镜子？没有铜锈，不需要。破除执着之后，中道自显，不必去立中道。所以说诸法实相是离语言文字的，所以这叫言语道断。这个跟《金刚经》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还有 这个像这些刚刚我们听的哈、哦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是很像的，不是很像，是如出一辙啊。在《大般若经》里面说，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，无所有不可得，这个一切法通通没有生住灭的执着在里头，然后就这样子你来显出诸法实相。而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说，诸法实相大家难以理解，他就开出十如是来使你认识，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什么本末究竟等，他用这样子来展现。所以天台宗讲的十如是，他很符合般若的精神的。好，大概这个是上星期所说的，跟大家复习一下，有没有问题？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新的进度。等一下我们四点哦，就休息一下。我们新的进度是在哪里呢？如果是这个慈航法师的课本，它是在是故生住灭是有为相，世事不然，这里对不对？这个是在77页。生住灭是有为相，这个意思是说，生住灭的情况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啊，我要找它的原文。在前面把生生本生配合着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全部破除，所以生住灭是有为相不成立，因为它一切皆空。什么是有为？有为是什么？有因缘造作。他在这样的，什么叫有因缘造作？在这样子的环境条件配合，然后他去造作，产生生住灭三相。但是我们刚刚论证，生住灭其实是毕竟空不可得，所以你说他是有因缘而造作成生住灭三相是错误。所以生住灭相三相呢，有为相不可得，有为法是空，看到没有？无为法也是空。为什么？无为法是相对有为来说的。什么是相对有为？在我们世俗的观点，有高就有矮，有胖就有瘦，有贫就有富，有长就有短，我们都是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之中。但是真正的诸法实相是破除了这二元对立，破除这二元对立啊，怎么讲破除二元对立？黑是因为有黑，黑的成立是因为有白作为它相对，有善的成立，所以它的反面就是恶。但是真正的诸法实相是什么？超越了善恶，超越了是非黑白。我这里讲超越，不是说什么没有是非黑白， 不是哈、哦，要讲超越、超出，离开了这个相对相待的二元对立，然后到达一个绝对里面。所以有为法是有因缘造作，无为法是无因缘造作。既然有为法是毕竟空，那么跟有为法相对的无为法亦复如是，是毕竟空。既然有为无为都是毕竟空，那怎么还会有生住灭啊，自生他生啊，共生无因生，或者生生，或者是本生这些事情呢？但是你说生住灭是有为，这是错的。我们常常啊，都会落入二元对立之中。我们会认为生住灭是有为，那因为有它有有为，所以有无为，啊错。现在他说生住灭是有为相是错的，那生住灭有为相不成，那他就是无为咯，那也错。我们常常就是不是这样就是那样，非黑即白，这在哲学上叫做非黑即白的谬误，不是黑就是白，错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是有为法也破除，无为法也破除，达到毕竟空，真正的空。那这样子空去一切，所有一切执着都没有，这样子总好了吧？这个境界叫涅槃，那我最后永住于这个涅槃之中，这样 OK 吧？说错，涅槃亦不可住，涅槃也是毕竟空。这个法很深哦，涅槃也是空性，这个正好符合金刚经讲的，也符合般若经讲的，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。金刚经里面它有讲解的方式是说，须菩提跟佛报告，如果说我是阿罗汉，其实如果我认为我自己是阿罗汉，那么我就是真的非阿罗汉，不是阿罗汉，因为我对阿罗汉这个有所执着。但是去除了这个执着，无我相无人相，没有自没有他，摒弃一切，这才是真正的阿罗汉，这才是真正的阿罗汉、哦、去除一切。所以这边讲生住灭有为相不成，有为法空，有为法空，无为法也空，灭除有为是无为，而且是到达涅槃。现在连灭涅槃也空，无为涅槃也空，所以到达真正的空性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我们从复次无生无住无灭名无为相。其实这个重点哦，刚刚也讲了哦，有为也空，无为也空，那等一下就这样讲过去，然后我们这一门就讲完了，下一次进到第五门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好，刚刚我们说了总纲，这个有为不然，无为不然，是出自于这一句哦，生住灭有为相，事事不然啊，生住灭有为相，事事不然。生住灭有为相不成，所以有为法是空的，是空性。 有为法是空性，那么跟有为法相对的无为法也是空性。为什么呢？灭除有为是无为，那是涅槃。那么无为是涅槃，但是连无为也不可得，所以涅槃也要空。哦，是这样，可以吗？没有一法可得，有为法空，无为法空。啊，那么在下一段他就说，为什么有为法空，无为法也要空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有为法空，无为法空？我们刚刚前头说了，破除一切法的相对相待，这就是破除一切法的执着，破除一切法的执着。我们常常陷入二元对立。什么叫二元对立？有黑就有白，有善就有恶，有是就有非。现在这个二元对立其实是我们对于是非善恶黑白的，不管所有的这个相对相待事物的执着，所以中论是破除执着，并不代表说没有是非善恶黑白，不是，而是说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，你都清楚明白，不管是是非，不管是善恶，不管是黑白，你都清楚明了，处理事情的时候用智慧来处理，用波若来处理，由心来发出的，这样你的心无所挂碍，没有执着，这才能真正的度到众生。如果你的心有挂碍，有执着，那就是陷入有为。啊，既然有了有为，就会有无为。不过凡夫哈，刚开始修行，还是要借由哈有因缘造作之法来修行。昨天我是讲啊，天台四教仪，是要讲三藏教的地方。我从空观来说哈。藏教悉空观，通教体空观，别教次第三观，原教一心三观。但是别原二教的境界层次对应的众生根性经论教法，非什么？非初学者所能学，也就是说他们是超出三界的什么菩萨法身大士所修。那你说那一切都是破除有为破除无为啊，都是真，都是中道实相啊，是没错，但是呢这个是理啊，你要修行要试，试要什么渐修啊，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来。所以说修行呢还是从藏教基础这样一步一步往上，然后修五停心观，修五停心。那如果说你连这个都不会，那可以先怎么样修定，好，连定也没有基础，那怎么办？再退而求其次，你可以累积福报，你可以持戒，可以布施，修福德之粮，福够了，配合你的智慧，像福慧双修，像福慧双修，那修行是这个样子的。 你只有智慧，没有福德，修行不能成就。只有福德，没有智慧，会障碍，会是你的业障。那修行虽然是我们知道真谛或者是中道第一谛的理啊，但是还是要次序而修。哦，所以这里讲有为法空，无为法空。那为什么有为法空，无为法空？为什么？在这里说，灭除有为法是无为涅槃，但是涅槃也要空。什么是有为法空，无为法空呢？请看这里哈，灭却有为，名为无为。无为是问涅槃，现在有为法空，无可灭，而无为法也要空。这个就是心经讲的，心经大家都会背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。所以说他无眼界呢，耳界、鼻界、舌界、身界、意界全空，乃至眼世界、耳世界到意识界也空。所以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好无明。所以呢没有无明，所以呢连没有无明这个状态也要灭除。所以无无明尽，没有苦集灭道，这样子全部泯除。因为有苦集灭道就是有苦集灭道的执着，这一切的执着全部泯除，就到达什么毕竟空，一切无所得啊。所以说菩萨摩诃萨说，这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一切无所得毕竟空。所以心无挂碍，有为法空，无为法空。所以修行空性，你个人的融入、声誉、财富、名望，全部你都放下。我们中国人是喜欢，不是我们中国，这个文化上的中国哈。我们中国佛教说是这一切放下，在印度佛教传统就是一切可以让你执着的全部破除，这些全部破除，所以到达毕竟空，空性，由空性中自显中道实相义。啊，是这样。底下复次，现在讲到第几节？无生、无住、无灭是无为，对不对？还是在七十七节，无生、无住、无灭是无为相，名无为相。无生住灭，则无法，无法不应作相。若谓无相，是涅槃，事事不然。什么意思呢？无生住灭则无法，我们现在要解释什么叫无法哦。无法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无法无天的无法？不是哦，它这个无法是什么？无生无住无灭，它是无为。无住 无生住灭就无法。无法是什么？我们说这个法就是世间诸法，世间的一切相，没有生住灭，所以世间的一切相就不存在，对不对？错误。你要知道中观它是破你的执，它既能破除你对一切法的执着，但是却又保有一切法在这个因缘时节当下这样的存在，这叫不即不离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如果说没有生住灭，所以 世间的诸法也不存在。龙树菩萨破斥，这叫世事不然，说这个不对的。无生住灭则无法，是这样。他说无法不应作相，既然这些一切诸法都不存在，所以这个相啊，也没有这个相，不也没有这个可以造作相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无相，像这样子无可造作的相，我称为无相，这是涅槃。龙树菩萨的破斥是不然。这个无相哈，来我这边解释大意哈。这无相是说破除你对一切相的执着，你要记得这个叫无相，不是说这一切法的相状不存在。还有好比说，我现在这喝水这个水杯，我说这个水杯不存在，就是水杯它的形象是什么？哦，陶瓷做的，然后中间中空能够装水，然后这个陶瓷做的东西有一个耳朵把手可以拿。你说说什么？这个水杯不存在，它是错。它在现在的时间因缘条件，它是这样存在，它能发生作用。但是实际上来说，它是不存在，是毕竟空。所谓的毕竟空是空去，去除你对这个茶杯的执着。我们只是在这个当下如幻如化的它假有存在，然后我们能够使用。所以天台宗他讲圆教，他这个圆很有意思的，他这个圆是包含一切法，保住一切法，这一切诸法千差万别，但是它能够全部融而无碍，这是真正的圆教。而华严的圆教不是这样，华严圆教不是这样子哈。那至于说是什么样子呢？哎，我以后开新课讲十不二门只要操守，再来听我再讲。所以天台圆教是这样，这个符不符合般若，符不符合中观，是符合的。是符合的。这里说无法不应作相，各来无相是涅槃，世事不然，这讲过了。他说若无相是涅槃相，以何相故知是无相呢？那你说无相是涅槃，那你怎么知道它是涅槃呢？你用什么来知道？你要透过一个媒介知道，哦，这个无相是涅槃，那还是有相啊。所以他说你是以有相知无相，那怎么可能叫无相呢？无相就是没有任何形象啊，对于任何形象都不执着。那你透过一个因缘造作之法来认识这个无相，那是有问题啊。所以他说无相是无啊，无则不可知，既然不可知，那你又怎么知道它是无相？所以实相无相，知道吗？实相无相，但是它又无不相。什么叫实相无相无不相？这不是讲绕口令，不是。所谓的诸法实相，就是刚刚我所说的，再说一遍哈。它在现实的这个条件、因缘、时间、空间，它存在，你不可以否定说它没有，但是它的本质却是空性，它的本质是空性，可以不可以这样了解？为什么？我们刚刚不是说藏教悉空观，你可以这样来分析嘛？它的本质为什么是空性？这个茶杯在这个时节因缘时间条件状况之下存在， 但是这个茶杯它是怎么做成的？它是由泥土，它是由彩绘、釉药啊，很多人工种种的因缘形成它，做成它，造成它。如果去除了这些种种的因缘，这个茶杯还存在吗？不存在。这是藏教虚空观。但是通教直接体会，这是毕竟空。所以藏通二教都是以空为主，但是呢入手处不同。所以这里讲的无相是无，无则什么不可知。接下来呢再下一段，再下一段它是以譬喻来说啦。它譬喻来说什么？就好像衣服啊，众衣有相，唯一衣无相，正以无相为相故。什么意思？众衣皆有相，唯一衣无相。这个衣服都有一定的样式哈，它一定的样式。我们知道衣服的样子是什么呢？上衣是什么？有袖子，有领口，有口袋，有扣子，对不对？这是上衣的样子。那衣服都是有一定的样子。他说唯有一衣无相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这些衣服有它固定的样式，是你怎么知道？是用比较出来的。如果说给你个麻布袋，说这是上衣，那麻布袋没有这个衣服的样子啊，没有衣服的形象，没有衣服的样式，那你就说哦，原来衣服的样式是这样子来的，因为有比较，所以知道有这个衣服的样式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讲这个可能大家不太清楚。我们说痛苦，痛苦是怎么来的？痛苦是比较出来的。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，虽然说不是丰衣足食，每天也是对政治、对经济产生很多的抱怨与不满，但是比起我们这样现在的生活，和比起真正无饭可吃、无衣可穿，在大时代的战争里面流离失所的很多难民、黎民来说，我们算是幸运。在明朝末年的时候，大规模的流民啊，非常凄惨，没饭吃、没衣服穿，瘟疫又盛行，这些流民为了要有饭吃、要活下去，终于变成流寇。流寇呢，就有人出来组织他们。在明朝末年是谁呢？先讲点历史。最大的流寇是谁？知道？啊？张献忠。哎，对，讲对了。这是官逼民反的。如果能够让百姓丰衣足食，虽然没那么丰衣足食，但是也能够过得下去，会有流寇，会有流民吗？不是的。所以说这些都是比较出来的。我现在只是讲这个是比较出来。所以他这边讲众衣有相，一衣无相，因为你以无相做标准，就是说他这个一衣无相，就是这个衣服啊，它没有衣服的这个样式，所以呢，你应根据它哦，这个衣服没有样式，像麻布袋一样，没有袖子，没有口袋，比对其他的衣服有袖子有口袋，所以说哦，这个就是衣服的样式，这应该是衣服的样式，是比较出来的，是。所以底下生住灭是有为，无生住灭是无为，这都是比较出来的。但是生住灭其实都是毕竟空，是涅槃。 是毕竟空，所以说生住灭呢，从各种角度来分析都是空，都是空性。但是问题现在就是，现在就是说，很多人说好生住灭是有为，有为，有为相。既然是有为法，就有它的有为相。既然有有为相，那么我们学习就知道，它其实是空性。有为相、有为法、空性，那么无为法、无为相也是空性。它这里主要就是在讲这个意思啊。但是空性也不可得啊，连空性也不可以执着。所以这一大段主要就是讲这个意思，所以我现在念过去哦。人言取无相依，如是可知无相依可取，如是生住灭是有为相，无生住灭处当知是无为相。是故无为，是故无相是涅槃者，事实不然。何以故？生住灭种种因缘皆空，不得有有为相。既然有为相不可得，云何知为无为呢？有为相不可得，无有为的相对是无为，有为既不可得，所以无为亦不可得啊。所以汝得何有为决定相？知无为处是知无相处是无为，是故汝说众相依中无相依欲。涅槃无相者，事实不然。所以他说这个一的譬喻在第五门之中他再说了。那他这边做结论，结论是什么？是故有为法皆空，有为法空，无为法亦空。有为法空，无为法空，所以说呢，我也是空，故我亦空。然后呢，三世空故，一切法皆空。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。好，这个是这讲完了是不是？还有他又讲到灯和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在讲灯和暗？不是的，这就结束了。一切法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第四门就结束了。好，我们下周，下周是几号？23。23我们就从第五门开始。今天选举齁。那大家就赶快回家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。下一次就从第80页开始。齁。第80页开始，下一次。就是第五门啦、啊。那么我们新一期的课程是4月开始，可能我们12门论讲不完。在未来新一期的三论中的课，我会有所调整，顶多前面的前言讲的以介绍的方式介绍一下，不再从印度佛教思想简史开始说，直接从中观学派的形成。至于说你不知道它怎么形成的，那你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了，这个你要自己去具备了。那我们就直接讲关于中观学派的形成历史，之后直接讲中论，直接讲中论啊，然后再讲十二门论，再讲百论，在四年之内把这三论全部讲完，行有余力呢，在讲中国的三论中造论这些。好，向下文常复以来日，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用简单的齁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